弟兄姊妹平安。我记得上个月我来的时候，有一个建堂的报 report， 然后就报告，我就看到新堂建筑的情形。那么最近我听说，大概新堂越来越靠近完工的日子，大概在一两个月，我们就可以搬到这个新堂去聚会。那么我们在教会的里面，我们在我们教堂的里面一起来敬拜神，侍奉神，来服侍上帝。那么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是在会幕里，然后他们在圣殿的里面来侍奉神。那么我想，就在我们即将要搬进这个新堂的时候，让我们来思想一下，上帝把一个会幕或者把一个圣殿赐给以色列人，或命令以色列人来建造，是有什么样的意义？同样的，上帝把一个我们聚会的所在赐给我们，所带给我们的什么意义？或者说，到底这个圣殿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我想今天我就是愿意从出埃及记这段圣经里面，我们一同来思想，到底神对我们。我们所谓的这个圣所或者会幕或者说圣殿，上帝有什么样的教导？我听过一个从印尼来的牧师讲过一个故事。那么这个故事是真实的一个故事，一个真实发生的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发生在一个印尼的一个教会的里面。有一次，你知道印尼的天气跟纽约市不太一样，印尼。很热哈，印尼天气很热。那么这个天气一热，人的火气就是嘛，比较容易大。有一次，那么这就在这个教堂的里面，那有两个弟兄，当不在聚会的时候，就是没有聚会的时候，教堂是空的。有两个弟兄为了一件事情呢，就争吵起来，越吵越凶，起先是这个语言的这个对抗啊，这个到最后这个语言已经不足以表达内心的愤怒的时候呢。就肢体就语言就开始出现了啊，就开始就拳打脚踢啊，就开始打起来了，砰砰砰砰砰就打起来。那长老在那个长老室那个听到，哎呀，会堂里有打架的声音，就赶快冲上来，就冲到那个一看，就看到两个弟兄在那边打。那这个长老当然很生气啊，长老就说，开什么玩笑，在神的圣殿里打架，上帝在这个地方，成何体统？出去，要打到外面去打。这两个弟兄被长老一骂呢，那当然就停了，就想，哎，长老不准在里面打，要打到外面打，所以两个弟兄就开始往那个后面，这个教堂最后门在后面，就开始往后走，准备到外面去打。正在他们往后面走的时候，快要到门口的时候，砰砰砰砰，楼梯声又响了，牧师跑上来了哈，牧师也听到了，啊，不是。不是一看那个两个弟兄快要到大门口的，非常着急，快！这个家狗不可嘛，外扬，基督徒在外面打架，给外邦人看到，说没有见证，要打就在里面打。那么现在问题出来了，这个到底在哪里打呢？哪里是可以打架的地方呢？或者说？哪里是神在的地方？神在的地方一定是不可以打，这是基本上大家都同意的。那么问题是哪里是神在的地方？或者反过来问，哪里是神不在的地方？神是在教堂里呢，还是神也在教堂的外面呢？那么我想这个当然圣经上很清楚的说神在教堂里啊。阿巴古书第二章二十节说，唯耶和华在他的哪里？圣殿中，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的面前肃静静默。诗篇十一篇第四节也讲到，他说耶和华在他的圣殿里，耶和华的宝座在天上，他的慧眼察看世人。那么诗篇十一篇第四节讲到，他说耶和华在他的圣殿里，那么可是耶和华的宝座呢，却不是在圣殿里。耶和华的宝座在天上，他的慧眼察看世人。很显然的，在圣经的理解的里面，耶和华是在圣殿里，可是耶和华又不仅仅在圣殿里，耶和华他的宝座却是在天上。他不仅在圣殿中， 他也在各地全是全宇宙都充满了耶和华的同在。那么神是无所不在的，诗篇第139篇在描述到上帝在哪里的时候，就有一个非常非常精彩的这个也是很深入的描述。他说第七节，诗篇139篇第七节，他说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塔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也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所以没有一个地方他是说，我若说黑暗可以遮蔽我，周围的亮光必变成为黑夜，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黑夜却如白昼发光，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没有一个地方是上帝不在的，所有的地方都是上帝，上帝都在那里。这是圣经启示我们，我们所信仰的这一位上帝是怎样子的一位上帝。那么我们要回想一下哈，旧约或者说圣经时代的文化到底是怎么样来描述当时其他民族里的神明呢？那么圣经时代的民族哈，他们有许多的神哈。那么以色列人是一神的信仰，可是大部分他们周围近东跟中东的民族的里面，大部分是多神，而在多神的里面，在每一个民族里面，常常有一个最大的神哈，是他们的国神或者说城市的神。好像巴比伦城有一个他们最大的神叫做 Marduk， OK， 那么这个亚述人的神叫做 Ashes， 那么埃及人他们最大的神叫做 Ra， OK， 他们每一个民族，也就是在以色列周围的这些民族呢，他们都有他们的国神或者他们的民族的神。那么这些神呢都有神庙的哈，他们或者说都有他们的圣殿。那个根据考古学他们做的研究，从巴比伦挖出来的这个遗迹的里面，这个马杜克的神庙哈、是非常雄伟的哈，非常非常巨大坚固的。这个马杜克的像哈，其实大家如果有没有去过这个大都会博物馆，就是纽约的 Metropolitan， 你一定会看到马杜克的像哈。马杜克的像在大都会博物馆的里面哈，他们有那个，因为巴比伦城的那个城墙已经被挖出来，那么主要是在德国捐了一些借给这个Metropolitan 的这个大都会博物馆啊。你会看到这个马杜克的像，它是一个蛇的头、狮的身体，然后鹰的爪，就是这个它是刻在这个他们巴比伦城的这个城墙上啊。那么这是当时以色列周围这个中东的这些民族，他们都有神，他们每一个神呢都有他们的神庙。那么神就住在哪里？就住在神庙的里面。OK， 那么到了新约时代，这个罗马人哈、罗马人是非常非常的多神信仰的哈。那么所以在罗马城就有一个叫做这个叫众神庙。我没有去过罗马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去过罗马去参观过这个众神庙哈？我是看到照片。那么众神庙呢？那么是保存的很好，虽然已经很多年了，保存的非常好的一个古迹啊。那么每一个神呢就住在这个庙里面，像一个 apartment 一样啊，一人住一间啊。那么像圣经上所记载的那个以弗所神的有一个女神叫做什么雅迪米，大家记得吗？在记载在这个X 这个使徒行传里面。那么这个雅迪米呢，她是一个以弗所城的这个城神，他是最大的，所以他住的地方呢就是专门一座庙，就是给这个雅典米住的。所以呢他像这个single family house 一样啊，他不是住 apartment 的，所以他住在那里。事实上像雅典米这种庙的这个 model 在大都会博物馆也有，你也可以看到哈、就是当时的那个建筑的形式。那你还可以从那个 model 里看到里面有一尊那个神像就在那个里面哈、那么这些神呢，所谓的神明哈，他们就住在这个庙的里面，或者殿的里面，或者是寺的里面。这个住在这里面有一个好处，下雨、刮风啊、雨淋、这个下雪、日晒都可以什么，都可以躲避了哈。所以你住在里面的话就很安全了。那么但是呢坏处就是呢，他就一直住在那个里面哈。 他们不能够跑出来，他们这个失火了就比较麻烦了哈，因为失火的话就如果没有人去把它抬出来的话，他就继续在那个里面。圣经中所启示的这个耶和华上帝跟这些神都不一样，耶和华神是无所不在的。那么既然圣经启示他是一个无所不在的神，难道这个神也需要一个居所吗？这样子的神也需要一个殿宇吗？那么圣经中有讲到哈，那么像使徒行传，当保罗在雅典的时候，保罗在雅典讲到，保罗在雅典讲到，就讲到使徒行传十七章第二十四节，保罗说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所造的什么殿。他说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上帝是创造宇宙天地的，哪一个殿是够大的可以让他来住在里面呢？那么他可以被什么样的建筑物把他限制，让他必须乖乖的待在那个里面呢？这样子的思想事实上在所罗门他造了一个很雄伟的圣殿哈。那么以色列人在他们的文化史上或者建筑史上那个相当出色的一个建筑就是他们的所罗门所造的这个圣殿哈。那么所罗门把圣殿造完以后，他就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祷告。所罗门在做祷告的时候，他就说历代志下第六章十八节，大家不用翻了，我念给大家听。他说神果真与世人同住在地上吗？他说看呐、啊、这所罗门的祷告，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所罗门造了一个圣殿，可是所罗门非常清楚，他的圣殿跟 Ra 的圣殿、跟马杜克的圣殿、跟阿叙斯的圣殿都不一样。那一些圣殿、那一些殿造出来，就让他们的神灵就乖乖的，就是住在那个里面。但是所罗门造出一个圣殿，他自己就把这个他自己所造的这个圣殿完全否定掉了。他说，神这么伟大的一位神，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他知道这个殿不是这不能够上帝就乖乖的被放在这个圣殿的里面，因为上帝是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即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所造的这个殿。好，那么可是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个经文呢、啊，我们今天所读经文很明显的，摩建这个会幕或者他们造这个圣殿，圣殿是造的这个会幕的这个 model 哈来建造的。那么建这个会幕的时候，并不是摩西哪一天突然想着，哎呀，我看，因为摩西一定看过埃及的神殿 ，OK， 摩西知道其他的神有殿，但是建造这个会幕，圣经讲得很清楚，不是摩西的 idea。不是摩西突然想到我也应该，哎呀，我们既然跟着这个耶和华神，那么我们也帮他造一个殿好。很明显的，在出埃及记第二十五章讲到，是神要摩西替他造一个这个会幕或造一个圣所。那么而且建造帐幕和其中一切的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子。那么既然上帝不住人所造的殿，是一个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神，那么为什么他又要启示摩西，告诉摩西说你帮我造一个这样子的会幕呢？你帮我造一个这个圣所呢？那么上帝做事情一定有意义的。那么为什么上帝叫摩西去造会幕呢？那么到底会幕既然这个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那么这小小的会幕或者小小的圣殿又怎么够上帝来住呢？那么到底会幕的意义或者圣殿的真意是什么呢？在出埃及记第二十五章，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的里面，是摩西在西乃山上四十昼夜，上帝晓谕、上帝启示摩西的。那么神很明显的就指示摩西要建造会幕。在二十五章的第一到第七节那里讲到，要以色列人来奉献礼物，当然要造会幕一定要有这个物质的东西，他就叫他们来奉献礼物。所以他在这里所说的奉献的礼物是要为我当为我送礼物来，所有的奉献都是给上帝的，不是给摩西的 ，OK， 虽然是带到摩西那里，可是给上帝的，而且是甘心乐意的献给上帝。他在这里就讲到应该 带来什么东西，好像金银铜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等等等等，来告诉以色列人应该献上什么来为神来造这个会幕。那么第八节就讲到这个献礼物的目的，他说又当为我造圣所。为什么要带这些礼物来呢？这些宝物呢，宝石呢，红玛瑙这些等等的宝石呢，因为要为上帝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他在这里说到这个建圣所或者会幕的目的是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上帝在这里启示摩西的时候说，又当为我造，在第八节，上帝在启示摩西第八节的时候稍微有一点奇怪。应该是这样子启示的。他说好，你们把这些东西都带来，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里面。这样才是造圣所的目的嘛。因为所有为什么要盖一个房子嘛？盖一个房子是为了要什么？要住在里面嘛。那么我们盖一栋房子是因为我们要住在里面嘛。那么上帝要这个摩西造圣所，那么摩西当然是很听话，忠心的仆人忠心的管家，上帝叫他造他就会去造。那么他造了以后呢，就因为在摩西的文化的背景的里面，他当然看到那么多其他别的民族的神，他们有这个一个殿宇，然后神住在里面。那么可是上帝在启示摩西为他造圣所的时候，上帝不是说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会幕里。那么上帝反而告诉他说，你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什么住在什么他们中间。这很奇怪，因为这个不是一般我们盖一个房子的这个目的啊。他说 Have them make a sanctuary for me and I will dwell among them， 变成不是说我要住在会幕的里面，反而是呢我要这个住在这个什么他们的中间。所以圣所的目的不是上帝要住在里面，不是上帝可以住在会幕的里面就可以挡风挡雨。你知道这个在这个旷野啊，常常很白天什么很热，晚上很冷，所以有一个帐篷呢，有一个圣所呢会好的很多。那么可是这不是上帝的目的，上帝告诉摩西说，你为我造一个会幕，你为我造一个圣所，目的呢不是让我住在里面可以避风避雨，乃是让我可以住在以色列中间。所以圣殿或者会幕的意义呢，是上帝住在上帝百姓的中间。造一个圣所的目的是要以色列人知道一件事情，就是神在我们的什么中间，不是给上帝可以躲风躲雨用的。会圣所的目的是为了让以色列人，所有的以色列人，他们看到这个圣所的时候，他们就知道一件事情，上帝在我们中间，也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上帝的同在就在我们的中间，上帝与以色列人同在。所以会幕的意义，上帝告诉摩西很清楚一个意义，你为我造一个会幕，要证明，要启示，要表明一件事情，我与以色列人同在，我在你们的中间，我不离开你们，我与你们一同行动，我与你们一同生活，我在你们的中间。上帝的同在在圣经中的里面曾经以不同的这个表号或者现象来表达哈。那么我想我们读过出埃及记的人或者都非常熟悉，或者在同样的情景也出现在历代志下，就是所罗门献圣殿的时候。那里讲到上帝常常用火，在出埃及记十九章，用闪电，用地震，用云彩，用荣光，用了这些的表号来显明上帝的同在。我这些都是我刚所提到的这个火啦、闪电啦、地震啦、云彩啦，或者是荣光啊，这些常常都是比较超自然的或者非人力所能造成的。可是只有在这个建造会圣殿或者建造会幕这一件事情上，代表着上帝的同在，而且是代表着上帝长期的同在，经常的住在他们的中间，很久的同在或者说同住的这一个记号，会幕的这一个记号上， 却是要以色列人的参与。你当火的时候、地震的时候、云彩的时候，人力是没有办法参与的。但是上帝的恩典非常的奇妙，当他要用一个记号来表明他与以色列人同在，他与他的上帝的子民同在的时候，他要以色列人来参与。他说，你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礼物来，让以色列人奉献他们的财物，奉献他们的时间，奉献他们的体力，奉献他们的智慧来建造的，而且是甘心乐意的。所以在这里神就告诉摩西说，我的同在是让人有他责任的一部分，人是必须要参与这个事工，让我同在的这一个记号就可以彰显在以色列人的面前。那么我想圣殿所代表的意义在这里已经借着神启示摩西告诉我们，圣殿不仅仅是一个外面的建筑物，让上帝可以在那里那么居住，因为上帝是无所不在的上帝，上帝不受任何的一个空间或者一个时间的限制。那么会幕或者说圣殿的真实的意义，就不是要设定一个特定的空间，而只有这里才是上帝的同在，或者一个特定的地方，或者一个特定的建筑，或者说这里是一个特别的神圣的地方，叫 Holy Land 哈。你知道，大部分的宗教都有 Holy Land 的。回教的这个 Holy Land 在哪里？麦加，哎，不要这样说，所以常常每年都要去朝圣哈，踩死很多人还是要去哈，就是因为那里是 Holy Land。这个犹太教的 Holy Land 在哪里？耶路撒冷的圣殿山哈，这个圣殿山是他们的 Holy Land 哈，他们非常非常宝贵，认为那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地方。那么，可是上帝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他要摩西替他所造的这一个圣所的目的是。重点不是一段外面的地是 Holy Land， 重点是它代表了一个记号，是它代表了上帝的同在。所以它的重点或者说它的意义，不是一个空间的问题，不是一个这里是特别神圣的 here or there 的问题，不是说我们一定要飞到耶路撒冷，我们一定要飞到哪一个地方去，那里是特别有上帝的同在。他这里所表达的是，因为耶和华神是不能够被空间所限制的，神是无所不在的。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教义或者教导的里面，让我们看到上帝的同在，或者说这一个圣殿所代表出来的意义，是表示一种关系。因为同在是代表一种什么？一种关系。因为上帝住在他们中间，代表他上帝跟他们什么很靠近，来、right?。就不是很远嘛，这个我们用这个距离来讲，上帝跟他们是很靠近，很靠近，跟你最近的人就是跟你关系什么最好的人嘛，应该希望是这样的哈，这个就是跟你关系最好的一个人，他们是有一个很好的关系，所以你们就同住嘛，所以你们就同在嘛，这是表示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关系。到了新约圣经耶稣在理解或者在解释这件事情的时候，就在约翰福音第四章哈，大家可以打开一下看哈。约翰福音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是耶稣与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谈到的，这是很有名的一个故事。那么约翰福音第四章21节，耶稣跟着撒玛利亚妇人说，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上帝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那么耶稣在这里，因为这个妇人讲到事实上第二十节，这个妇人说，他说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什么礼拜，这是撒玛利亚的山，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犹太教的，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哪里？ 耶路撒冷，他们都有 Holy Land， 他们认为敬拜或者说上帝的同在是受空间所限制的，上帝只在那个 Holy Land 的地方你可以找到上帝。耶稣在这里就对撒玛利亚妇人讲得很清楚，到底什么是上帝同在，当然就是用圣殿来代表，哪里有上帝的同在，哪里就是圣殿的意义，就是圣殿的实际。那么哪里是上帝的同在呢？哪里是上帝呢？耶稣就在这里告诉他说，他说你们拜神的话不是在这个山上，也不是在什么耶路撒冷啊。耶稣自己是犹太人，他 suppose 应该说，哎，肯定不在这个撒玛利亚山的，一定要去什么耶路撒冷的。但是耶稣说也不在耶路撒冷，然后当然不在这个撒玛利亚的山上。他说真正拜父的要用什么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上帝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只有当我们带着我们真诚的心很诚实的心灵来到上帝面前真实的敬拜的时候，就是与我们与上帝有一个正常的关系的时候，这就是上帝同在，这也就是圣殿或者说会幕所带有真正的意义。一个信徒，什么叫做一个信徒来到圣殿呢？一个信徒来到圣殿，就是指着我们带着一个真诚的心心灵和诚实来到上帝的面前，向他悔改，向他感谢，向他敬拜。也就是代表当我们与上帝有一个正常有一个良好有一个亲密的关系的时候，这就是圣殿的意义。这里所代表的不是指我们必须要到耶路撒冷去，或者到这个妇人所说的到撒玛利亚的山上，这些都只不过是外面的表号。在这一些表号的背后，它所真实含有的意义乃是我们是与上帝有一个正确的关系，而这一个关系才是我们所最应该注重的。这也是耶稣所告诉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你们真正的敬拜不是到哪一个 Holy Land 去的，真正的敬拜是你们用你们的心灵和诚实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从上帝启示摩西的经文，我们所看到的是圣殿的意义所代表的就是我要住在什么他们的中间。这就是上帝所理解的，上帝的角度来看圣殿就是我要住在他们中间，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圣殿所代表的意义就是神与我们同在。那当然从我们信徒的角度来看呢，那么神要与我们同在，那么我们当然渴慕与神什么同在、right? 从我们的角度我们就盼望我们与神同在。那么用旧约的语言里面来表达，怎么样来表达一个信徒说我渴慕与神同在呢？他们在诗篇的里面我们就看到他们用的语言就是我要来到上帝的殿里。诗篇27:4就告诉我们说，他说诗篇27:4，他说有一件事是大卫的诗，有一件诗篇27:4，他有一件事我诚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哪里？耶和华的殿中。从我们这个角度来讲，就是有一件事我诚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这是大卫表达他内心深处的那个渴望，他说我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事实上在旧约时代的圣殿是不能住的，人只有祭司可以进去，连祭司都不能住在里面，他们要住在外面的外院的里面。可是对大卫来讲，他有一个很深的渴慕，他用这样子的语言来表达，他说我要诚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另外一篇诗篇说，我宁愿在神的殿中什么看门，也不愿意在别的地恶人的帐篷住千日。以色列人用这样子的语言来表达他们对于上帝同在的那个渴慕。当然我们最有名的一篇诗篇，诗篇23:6告诉我们说，他说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大家在旧约时代的人都知道，没有一个人可以搬到这个殿里面去住的，谁可以搬到殿里面去住？
但是他们用这样的语言来表达他们对于圣殿的理解，他们知道圣殿所代表的就是上帝的同在，圣殿只不过是一个物质外面的表号，但是这个表号却代表了一个很深刻的属灵的意义，而这个意义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他们用这样的语言说他们愿意与上帝同在，因为他们爱上帝，那么他们渴慕与上帝同在的生活，那么他们愿意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因为上帝用殿来代表了他的同在。那好，我想求神帮助我们，让大卫的渴慕也成为你跟我内心的渴慕。我们何等的盼望，也像大卫的祷告一样，有一件事我诚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求神帮助我们，这成为我们的祷告。他也表示大卫在这里不是祷告一次啊，他说我过去曾经祷告，我仍然什么还要祷告。这个祷告我们每天都可以祷告啊，我们祷告在上帝面前说，神啊，我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那么到底我们怎么样才可以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呢？我们怎么样才可以不断地去经历上帝所应许给我们他要住在我们当中这个圣殿实际的同在呢？我想我们圣经对我们有一些的教导，让我们打开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大家打开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十六节到十八节，哥林多后书第六章。上帝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是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又说，你们勿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啊，在这里讲到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他用一个殿当作一个 symbol 啊，当作一个记号来，或者来做一个对比。他说：“上帝的殿与偶像有什么相同呢？”他说：“我们乃是永生上帝神的殿。”在新约的经文的里面就告诉我们说，今天圣殿的实际已经成就在我们每一个信徒的身上，因为上帝与我们什么同在 ，right？ 因为上帝的同在就是圣殿所代表的意义。而今天神与我们什么同在，那么今天我们就好是因为我们是永生上帝神的殿，然后因为我们是上帝神的殿，所以上帝接着就说，我要住在他们中，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表达了上帝与我们同在，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又说好，现在我们怎么样能够继续的维持我们跟上帝这一个正常良好的关系呢？啊，你们勿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你们要做我的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在哥林多的城市的里面是一个相当污秽的城市啊，大家如果读哥林多前后书就知道。那么保罗在这里就提醒信徒，他说你们生活在一个在道德上相当堕落的一个处境的里面。保罗知道的，你们是活在一个相当这个污秽不洁净的一个处境的里面，但是当你们成为上帝的子民的时候，上帝要住在你们中间。那么上帝是一个圣洁的，在利未记说最重要的一个经文讲的就是你们要圣洁，因为什么？我是圣洁的。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保罗提醒这一班哥林多的信徒知道说，你们虽然居住在一个非常非常堕落污秽不洁净的这个环境的里面，但是你们要注意一件事情，如果上帝不跟你们同在，你们就在那里面这个享受最终之乐，那也就罢了。但是你们如果要上帝与你们同在，你们要成为上帝的圣殿，你们成为这个上帝同在的这个表号或者记号的话，上帝同在的意义如果要在你们身上能够彰显的话，你们就必须从他们中间怎么样出来 与他们有分别。这是上帝要求他所有子民都要遵守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是上帝的殿，上帝住在我们的中间，或者说上帝就在我们的心里，上帝住在我们的里面。那么这个时候，上帝是圣洁的上帝，如果在这个圣殿的里面还有许多其他的偶像，保罗就在这里说，上帝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如果在耶和华的圣殿的里面，我们也摆进了亚瑟拉，我们也摆进了巴利，那么这样子的殿就已经不是耶和华神上帝的殿了。在以色列的历史里，这样子的悲剧曾经发生过，而上帝就厌弃了他的殿，就把这个殿让这个巴比伦人来把这个殿完全的摧毁掉。因为在上帝的心目中，神的殿与偶像有什么相同呢？而我们的内心已经被上帝洁净，我们成为上帝的所救赎的子民，而上帝把我们的身体，把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圣徒成为上帝的殿，而上帝住在我们的心中。保罗就提醒我们，特别他在这里，所以在哥林多后书就讲，上帝的殿与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上帝的殿，而在这个殿里面是我们去瞻仰上帝的荣美，让上帝的荣光、上帝的同在在这里彰显在我们的地方。如果在我们的里面又有许多其他的偶像，保罗在这里说，神的殿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在以西结书，大家如果旧约圣经先知的以西结书就提到，上帝就带以西结回到耶路撒冷的圣殿，上帝就把这个圣殿里面的情形显现给以西结看，来那一个名义上是给耶和华神的圣殿的里面充满了外邦的偶像，而在这个偶像的里面，上帝的心何等的伤痛，而上帝的同在就离开了。在以西结所见的异象的里面，上帝的同在就慢慢的离开了圣殿，离开了耶路撒冷，上帝就不得不离开，因为上帝圣殿的里面充满了偶像。所以在哥林多后书里面，保罗就说，上帝的殿与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圣殿是我们与神有正常的关系的地方，上帝是我们的父亲，上帝爱我们，上帝与我们同在，上帝在那里向我们显现。上帝在这里说，我的殿不可以与偶像有任何的分别，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有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们如果渴慕一个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殿中的生活，常常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第一件事情，上帝所要求的，因为上帝是圣洁的上帝，他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我想我们基督徒必须无论我们信主多少年呢，我们对于罪恶仍然要有相当的敏感的程度，我们要求神提醒我们，光照我们，看我内心有什么恶行没有，求你试炼我，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知道我的意念，看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也就是与上帝同行的道路。我们常常说，基督徒做了很多年以后，我们很熟悉教会的事物，我们很懂得教会的这个游戏的规则的时候，我们就忘记了一件最基本的事情，就是我们必须圣洁的活在上帝的面前，离开了圣洁，没有人能见神，这是上帝非常非常清楚的，因为我们是上永生神的殿，而上帝的殿与偶像没有相干，没有任何相同的地方。求神帮助我们，当上帝光照我们内心，我们内心有许多这种不讨神上帝喜悦的，如果我们有贪婪的地方，我们有嫉妒的地方，我们有很多这个与人相争的地方，我们有不饶恕的地方，许许多多我们内心的罪恶，耶稣很注重这件事情。耶稣说，入口的不能什么污秽人，出口的才能什么内心的才能污秽人。我们常常都只看重外表的侍奉的外面的仪文，但是耶稣不断地提醒我们，我们真正所应该反省跟检讨的，鉴察我，试炼我，看我内心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上帝的同在，圣殿的生活，第一个就是求神让我们能够离开罪恶，因为上帝是圣洁的神，人非圣洁，没有人能够见到神，因为上帝是圣洁的神。好，第二个 我们提到我们怎么样可以过着一个住在圣殿里的生活呢？那么第二个就是在这里讲到的，就是圣殿是一个渴慕的问题，或者说是一个心的问题。我们刚刚已经提到耶和华神是无所不在的，你不需要到坐飞机买机票到耶路撒冷的这个圣殿山，你才可以遇见神。你在任何的地方你都可以遇见神，但是你在任何地方也都遇不见神，如果你没有心的话。这是一个心的问题，而不是一个空间的问题，这是一个关系的问题。心决定了我们跟上帝的这个关系，而不是一个空间上的问题。如果我们还记得这个路加福音第十五章这个耶稣讲的一个这个浪子的比喻，这个浪子小儿子，小儿子他是当然是这个我们都知道他是这个他是 high school dropout 那种的孩子，那么他就骑着穿着黑皮夹克骑摩托车的那一种孩子 ，OK， 那么他就离开家了，所以他与父亲就在空间上，他就圣经用这个故事来描写这个小儿子跟父亲的关系是什么，很远，哎，他没有跟父亲同在，为什么？因为他到远方去了，所以他离父亲就离得很远很远。这是耶稣用这个比喻来让我们知道，他在空间上他与父亲是离得很远很远，他跟父亲的关系是不好的，所以他叫离家，他叫浪子，他是叫浪子。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事实上讲的很重要的一点是他的大儿子，大儿子是不是浪子呢？不是浪子，在空间上他不是浪子。大儿子他每天都什么到田里工作，然后晚上就什么就回家嘛，所以他不是浪子，因为他跟爸爸住在什么住在一起。可是当他的心灵上呢，他与他的父亲有多近呢？从他与父亲的对话我们就看到他在心灵上仍然也是一个什么浪子。我们可以在空间上看起来不是浪子，可是我们在心灵上仍然有可能是一个什么浪，像这个大儿子一样。我们可以每个礼拜都来参加聚会，可是我们的心灵上在外面看起来我们是一个又听话又乖又尽上我们本分的儿子，可是这个大儿子他事实上他也在流浪，他也在漂泊，他在心灵的里面他与父亲相隔的有多远。当这个小儿子悔改的时候，他不仅是空间上他回来了，更重要是他心灵上什么他回到父亲的面前。在这个故事的里面，耶稣所描写的是何等的希望这一般所谓的法利赛人，就是以这个大儿子所描述的，他们也能够什么不仅仅是法利赛人心目所中的那些 high school drop out 的那些这个罪地这个罪人，像那些浪子一样，他们要回转回到天父的面前。耶稣讲到的时候，耶稣是希望他所有的听众，不论是那种所谓的罪人，或者是所谓的有教养的有律法的法利赛人，也都能够什么回到天父的面前。耶稣盼望所有听他讲道的人都能够回到天父的面前，因为他们都在流浪。虽然有些人以为他们知道他们在流浪，而有些人不知道他们在流浪，而耶稣用这个故事告诉他们说，事实上都在流浪，我们都在外面流浪，我们都需要回转回到上帝的面前，与上帝有美好的关系，与父亲有更好的关系，就是回到圣殿的里面，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圣殿的生活就是活在上帝面前的生活，圣殿的生活就是有上帝同在的生活，圣殿的生活就是我们带着一颗渴慕的心常常来到天父的面前的生活。诗篇四十二篇说，上帝啊，我的心渴慕你，就如同鹿切慕什么溪水一般，我的心渴慕你，就如同鹿切慕溪水一般。那么诗篇六十三篇也有非常美的经节，那里告诉我们，诗篇六十三篇第一节大卫的诗，他说，神啊，你是我的神，我切切的寻求你， 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可想你，我的心切慕你。第二节他说，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我要借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那么事实上在这个他的那个标题那里写，他大卫在犹大旷野的时候做了这诗哈，但是他说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我要见你的面和你的荣耀。大卫知道圣所的意义就是他能够面见神，所以他常常用圣所的这个 symbol 来表达了他内心对上帝的爱慕。他说，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地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可想你，我的心切慕你，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要寻求上帝的同在，要住在圣殿里的生活，那么就是我们要常常有一颗渴慕上帝的心，我要切切地寻求你。诗篇八十四篇这个克拉后一直讲，他说你的居所何等可爱。这一般诗人他们所描写的那一种心情，这一般圣徒所描写的心情，就是他们何等的爱慕上帝的同在。他们知道他们用圣殿来做一个 symbol， 事实上他们写诗人并不一定真的可以到圣殿的里面哈，因为他们不是祭司的人，不可以进去的。但是他们用这样子的一个表号来表达了他们爱上帝，因为他们知道圣殿的意义就是上帝的同在。而空间上来说，你不一定能够到圣殿山去，但是无论你在哪里，你在旷野的里面，你在溪水的旁边，你在山洞的里面，你无论在哪里，当你的心向着上帝的时候，你就住在圣所的里面，你就在那里面见上帝。这是圣所所带给上帝的子民的一个真实的意义。那么我们要回到我们今天所读的经节的里面，就是出埃及记第二十五章。他在这里讲到见神启示摩西，告诉以色列人他要见圣所。当以色列知道上帝要住在他们中间，那么怎么样圣所可以被建造起来呢？他说，当为我送礼物来，凡甘心乐意的你们就可以收下归我。所要的礼物就是金银铜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细麻山羊毛染红的公羊毛海狗皮皂荚木点灯的油并做高油和香的香料红玛瑙和别样的宝石可以镶嵌在以伯德和胸牌上。他在这里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要把这些宝贝的东西，以色列人在旷野，他们没有很多的资源，他们从埃及带了一些东西来，那可是他们可能就是他们全部的，他们所有的家当，我们说压箱子的宝哈，就是这些东西。上帝说，把这些东西带来为我送礼物来，然后就可以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上帝说，让他们甘心乐意的拿出他们最珍贵的来建造会幕。会幕不像我刚刚所提到，上帝用火、用闪电、用雷轰、用地震的方式，超自然的作为来让来显明上帝的同在。会幕是上帝用一个很自然的方式，让我们可以参与的方式，让所有的信徒都知道说，我们的投入、我们的责任，让所有属上帝的百姓都在这里来参与、来投入。上帝在这里借着摩西的这件事情来告诉我们说，只有有爱神的心才有圣殿，没有爱神的心就不奉献。哎，如果他们以色列人都不奉献，会幕盖得起来吗？摩西怎么盖会幕？摩西盖不起会幕的，摩西没有办法盖会幕的。如果百姓没有一颗爱上帝的心，圣所会幕是盖不起来的。只有一颗爱上帝的心，圣殿才会在我们的当中。所以当我们爱上帝的时候，上帝的同在的实际才在我们的当中。那么圣殿的生活就是我们每一个信徒献上我们自己为主而活的生活，把我们最好的、把我们的一生奉献给上帝的生活，就是住在圣殿的生活。 就是建造会幕的生活，就是建造圣所的生活。没有爱上自己的心，就没有圣殿。这是圣经上所告诉我们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情。我想保罗到了罗马书第十二章的时候，就把这样子的思想继续的发挥出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罗马书十二章他第一节，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什么？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他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让我们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的里面，我们做的每一个决定的里面，我们要查验什么是上帝的旨意，什么是上帝所喜悦的事情，把我们自己献在坛上，当作活祭，不再是我行我素。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意志，把我们最好的、最喜悦的，就像这里所说的红金银铜红玛瑙别样的宝石，就是我们最喜爱的、我们的利益、我们所有我们认为我们最重要的东西，放在上帝的面前，甘心乐意的为上帝所用。而这样子的生活就带进了圣所，这样子的生活就带进了上帝的同在。那么上帝的同在，或者说圣殿的意义，就是让我们在每一天我们的生活的里面，上帝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为他，在这里所说的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献礼物。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主，基督徒的生活就是为主而活。这耶稣上帝是我们生命中的中心，上帝是我们生命的重心，上帝是我们做每一个抉择的时候我们第一个考虑的因素，就是上帝。如果我们行事为人好像上帝都不存在一样，我们想象东就像东，想象西就像西，我们做任何，我们想恨人就恨人，想这样花钱就这样花，我们完全在我们的生活中，除了礼拜天我们上教堂以外，我们好像都完全上帝不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的时候，那么很显然的，根据出埃及记告诉我们，我们的圣所就很难被建立。只有当我们把我们的生命放在上帝的手中，奉献给上帝，有一颗爱上帝心的时候，圣殿才会在我们的当中成为实际。那么感谢上帝，因为上帝可以用其他超自然的方式来彰显他的同在，但是上帝却选择了一个用相当自然的方式来表号他愿意住在我们的当中，这就是会幕。而上帝让会幕的建造的里面有人的、有信徒的甘心乐意的参与，这是上帝的恩典。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上帝并不需要一个建筑物，但是那么上帝却启示我们，当我们愿意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一起来敬拜神的时候，若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是吧，我就在什么他们的当中，我就在他们的中间。经堂所代表的意义，不在说上帝需要一个地方上帝可以住在里面，上帝不需要这个外面的建筑物，上帝所要的是我们的心，上帝所要的是我们有一颗爱上帝的心，我们所有的人都爱上帝，上帝就在我们的当中，他的宝座就设立在我们的当中，成为我们生命的主。问题不是上帝愿不愿意跟我们同住，我们有些人说，哎呀，神啊，如果你愿意你就来与我们同住，上帝很乐意与我们同住。问题是，真正的问题是我们心的问题，不是空间的问题，不是形式的问题，不是疑问的问题，不是做法的问题，这一些都不是圣经上所说的最重要的东西，不在这个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拜父的要用什么心灵和诚实，求神给我们一颗爱上帝的心，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让我们常常敞开我们的心，我们悔改，我们信靠，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奉献我们自己。当我们这样子的生活的时候，上帝就同在我们的当中，这也就是上帝所启示的圣殿的实际。 感谢神赐给我们一个外面的堂，但是求神也赐给我们一个内心的新的心，让我们的心被神所更新，把我们的心也好像一个新的堂一样奉献给上帝，说上帝啊，你住在我的里面，在这里你的宝座设立在这里，在这里所有的偶像都已经被拿掉，在这里只有一颗心是单单的为着你，你在这里得到所有的敬拜，所有的侍奉。我们低头祷告，主求你让我们也像大卫一样有一颗心，说我们愿意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你的殿里求问。主啊，求你圣灵的火烧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再一次有一颗爱你的心，求你恢复我们那一颗起初的爱心，求你让我们爱你超过我们爱世界上任何其他的事情，求你让我们每天不断地经历你的同在，求你与我们的教会同在，让我们教会的实际就是你自己的同在。主啊，让我们在这里不见一人，只见耶稣，你成为我们生命的主，你是我们生命的中心，愿意我们在这里的聚集唯一所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让你的名得到荣耀。我们这样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